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真言真语的专访。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是香港著名传记作家易发吉的前文学组主席韩山璧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韩先生啊，那最近香港呢，就是针对译文界的打压呢，就是看到很多类似的现象，包括就是从那个理大围城到译发局的多个资助团体也被大公文会就点名批评啊。那你怎么看啊？这个现在香港译文界目前所面临的状况？
是我对最近这个舆论对译发局的一些批评呢，就我自己觉得很奇怪。不，他们的批评主要是他们不了解香港艺术发展局这个机构的性质，他们还有些人说是应该由谁负责谁下台，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意义，而且是不切实际的，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艺术发展局啊。他的本身，他每一个就是他本身呢，不管他的地位多高，他个人都不需要负责，而且他个人也不能够做任何东西，比如他们只说一些表演艺术，就是视角艺术里面说艾薇薇的什么向天安门竖中指啊什么。又说什么电影里面的新浪潮那个什么反映黑豹的东西的拍摄黑豹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我就没有看过了，我自己也不清楚那个内容了，甚至我觉得是不是黑豹这个东西，我就不是随便随一个人说了算。我就这个，假如你觉得这是黑豹，我就是应该由中央政府来做一个明确的界定啊。假如中央政府不做，你让随便下面的群众，我说你是反革命，你说我是黑五类，或者你说我是地反修，那就是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随便的扣别人的帽子啊。就是就会把一些本来一些小的事情或者这一个变成扩大化，我比如反右运动，毛泽东估计应该是全国应该有只有几千个右派，但是搞群众运动扩大起来，就现在有记录的是官方的是说54万，那其实是310多万。所以就是这是就是由于的上面没有控制，而且没有界定，就让群众搞群众运动。现在香港的情况就有点像，
就有点像当年延安整风运动，
就
是
说你上面没有界定，下面一些人就为了表现他个人要上位啊，要表现自己忠于国家啊，积极分子啊，就随便扣别人的帽子。那么我刚才想说，艺术发展局是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负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机构呢，他是1995年的时候，港英快要撤退的时候就定下来的。定下来，他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一个是策划推动支持。香港艺术就包括文学了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它本身呢没有权力的，它不像文联，它好像表面上它结构像文联，就是所有的艺术界别它里面都包含，但是它没有管理权，它对那个艺术家它没有管理权，它没有领导权它没有指导权，所以它不想它。他们成立的规章是在立法的1995年通过立法局成立的，他有他的规章制度，他的规章制度规定他们的主要的任务就是什么资源分配，是怎么样把政府拨下来的钱就分配到各个界别， 第一年的时候就95年成立，就到96年的时候呢，就是一年，每一年一届，所有的人都是由政府委任的。
嗯。
这搞了2年以后，觉得好像由政府委任的人的权力过大，那个资源的分配的不均衡啊，都给就自己的朋友亲戚就给了，别人的就拿不到啊。结果又到98年就引进了那个选举制度，
嗯，
就说这个艺术界别就可以选举代表进来。那通常这个能够选胜的人呢，都是当那个界别的主席。就我是由这个原因，我是1995年才进去的。就那么这个你进去的艺术界别主席，你个人是做不了什么事情的啊，你没有权利做什么事情，你也不能够审查那个申请者他们要做的事，的意识形态什么你都不能去审查的。他这个法定机构，他们这些宗旨已经规定是这些东西。我是跟其他的艺术组别呢，我都是很主张是维护创作自由，维护表达自由。所以艺术发展局所支持任何的一个申请，他在背后就你这个完成任务以后啊，他都有一个附录的一个声明，一个声明就是说你的作品并不代表艺术发展局的意思。
嗯，
比如你拍了一个电影，那最后要声明我这个作品是得到香港艺术发展局的支持，但是你的内容并不代表艺术发展局的意思。
对，那这次大公文会啊，就是中共呢就在港的喉舌，针对艺术发展局以及多个就是艺术发展局资助的团体呢，就进行批评，然后呢就说他们是在资助一些黑豹电影啊，资助一些那个反送中的艺术团体。那你觉得未来这个对香港这个就创作文化自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看呢、就是左派的报纸的批评恐怕是对艺术发展局的机构还不够了解，因为他这个机构他从好几任这个主席一路传下来呢，只是何志平时代呢就想就略微改变，就改变他改变这个方向吧，是想抓一些主导权，想这个想做想制定一些香港的文化政策啊。就我曾经在树人大学的对树人大学学生演讲一个课题叫香港就是没有文化政策的文化政策，
嗯，
就港英时代是没有文化政策的。那到特区政府呢，他们也没有文化政策。所谓没有文化政策就是说你可以自由发挥，你可以充分的表达，就他不设定任何一些限制。这就是跟从内地来的干部就最大的不同了。内地的干部他们总是有一种想法，应该有个政策啊，文化应该有个文化政策。这其实呢，在自由世界很多国家都没有文化部，没有文化局，他们都没有文化政策。你像美国，他们的好莱坞电影影响全世界，他们的传媒事业影响全世界，他没有文化部，他们没有文化政策。这就是自由，就是文化政策啊。那么就假如你从北京或者从大陆出来的一些干部的思想，就是你要搞一套政策，那就是我们就是第二次回归了，就向北京看齐了。但你向北京看齐，你现在是要想清楚，你要重新搞一个机构，或者保留这个香港艺术发展局。 啊，我记得好像董建华时代叫曾经邀请过理工大学的校长叫做张信刚。张信刚一段时间搞过好多搞过好多次的研讨会，搞过研究。张信刚搞出来那个报告，就是建议董建华说要取消香港艺术发展局。后来不晓得怎么没有取消啊，还没有取消啊，就还是保留下来。我觉得这要想艺术跟文学有所发展，我只能一个就是不干预，就是还是继续实行没有政策的、没有文化政策的文化政策。
那现在就说他现在在香港吹这个文革举报风啊什么的，就您作为从大陆过来也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哈，您怎么看现在目前香港还是你们所认识的香港吗？
就我对这种氛围我是很担心的，因为让下面的人来随意解释，就会越解释就越窄，就范围就越窄，就结果是没办法创作了。现在好像我越老了，我也没办法再创作了。就现在目前这种氛围底下，我觉得我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嗯，是吗？您也对您创作觉得有一些限制吗？
我不敢，他没有告诉我什么样限制，但这个气氛底下，你假如你要自立的话，你就是不能够写任何东西了啊。像我们要写一些写文章吧，也现在要发表的人地也很少了，也很少了。就像只有你们这个媒体才会来找我们问一些话或者谈一些话，其他的都不可能了。
对，那您就说您本身文学组主席嘛，那就说原来有很多的香港的就是文学界的人，他们现在在这个就是你们这些朋友，他们现在对这个前景怎么看？
那我很难代替别人来答复这问题，不过我感觉就是说，凡是搞创作的人都是爱好自由的，就是爱好，就是不想有任何拘束的，假如搞他一个像鸟笼里面创作是不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的，所以这个艺术家跟作家这个是那个自由是他们的一个天性，他们就追求的就是自由。你说你要搞一个框架，让他们在这个框架里面创作，又手上有权力的人可以这样要求，但是他们恐怕他就做不到你想要的东西。艺术界、文化界是不好管，是不好管的啊，最好是不管，或者少管。连毛泽东时代他都没管好，都没管好。因为他这个艺术界他自有他一套规律啊，自有他一套规律，你要把他管得服服帖帖，那这就是没有作品嘛，没有好的作品嘛，就大家就就说就没有鲜花嘛，我们说就是没有鲜花嘛，你鲜花这只能是在旷野这个空间比如说扩大很自由情况底下才会有百花齐放嘛。你没有一个没有足够的自由，就不会有这个高品质的作品，我是这样想的哈。
好，谢谢那个韩先生的采访，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